第六十七集，肿瘤患者食欲方案。肿瘤的营养治疗分为两个部分，治疗期的营养支持和恢复期的营养管理。不管是哪个阶段的营养治疗，我们都要遵循营养诊疗流程。在开始这个诊疗流程前，我们先要了解非常重要的一点，终止伤害。终止伤害是营养治疗第一条。我有个同事患胃癌时才36岁，由于平时忙于工作，再加上他比较大意，尽管经常出现胃痛现象，但是没有及时做胃部检查。有一次他觉得上腹部疼痛实在难忍，才去做检查，结果显示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转移。由于局部肿瘤太大，堵住了幽门，他只得做了胃大部切除，把剩余的一点点胃与小肠连接起来。又因为身体状态太差，肿瘤医院的医生让他先回家养一养，先不要化疗。大家都知道医生工作很辛苦，经常值夜班，还要写论文，再加上要照顾孩子和老人，他作为临床科室的中坚力量，会有很多理由说自己多么辛苦，说压力、劳累等都是诱发癌症的因素。然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偏偏是他？哪方面的错误是专属于他的错误？我去他家看望他，发现他比以前更瘦了，脸上几乎没有血色，刚刚做了手术，胃只剩下一点点，给这样的患者补充营养是个挑战。我先针对他发病之前的饮食习惯做了调查，发现他实在太对不起自己的身体了，经常不吃早饭，经常饥一顿饱一顿，从不在意吃什么，只要不是十分饥饿就可以。现在已经做了手术，这些天在家是怎么吃的呢？他说自己一个人在家凑合呗，晚上等家里人都回来了再吃得好一些。他们家的餐桌上一大堆食品吸引了我的眼球，仔细一看全是小食品，有果丹皮、山楂片、饼干、蛋卷、雪饼、火腿肠等，还有方便面。我惊讶得不得了，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以前我经常吃这些食品，现在懒得做饭时就吃一点，大多都给闺女吃了。我说你自己得肿瘤和吃这些垃圾食品有关，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不健康的食物。我看看你们家冰箱，看看你最近都在吃什么东西。经过同意，我打开了他家的冰箱，里面有四个扣着盖子的盘子，打开一看是各种剩菜。他解释说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懒得做饭炒菜，每次家里人到齐的时候就多做一点，这样白天再用微波炉热热就可以了。我问他剩菜里有什么，他愣了一下，然后不好意思地回答亚硝酸盐。我们这位好医生工作上认认真真，全力以赴，饮食上却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我指出了他的错误，胃癌主要是不良刺激经常存在而细胞修复不足的结果，你以前吃了很多垃圾食品，而且剩菜中有很多亚硝酸盐，这些化学物质会刺激胃黏膜，胃黏膜细胞修复需要大量的蛋白质、胆固醇、磷脂、维生素等营养素，你经常饿肚子，没有及时补充进去，于是啊得了胃癌。现在你要尽快把免疫力提高上来，所以我刚才说的营养素要迅速补充上来，把你们家的这些垃圾食品啊扔掉，免得以后你家闺女也出现问题。然后我给她出了一个饮食方案，她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纠正饮食不良，但是由于大部分胃已经切除，每一次不能给太多的食物，所以要少吃多餐。一天吃多少次呢？8次，每2小时吃一小碗东西。 每一次必须保证营养密度是高水平的。一小碗的易消化食物要包括很多种，有动物性食物，也有植物性食物，可以用搅拌机一次多打几种。例如酸奶100毫升，加鸡蛋半个，加坚果5克，加胡萝卜20克，猪肝粥加芝麻5克，加枸杞5克，加绿叶蔬菜20克，水果50克，加鸡蛋半个，加椰子油5克，加坚果5克。除了给饮食方案，我还给他讲了讲提高免疫力的方法，比如一定要早睡觉，一定要保持乐观心态，每天要出去走走等等。后来他挺过化疗，又活了4年。肿瘤营养治疗的第一步是让患者不要再伤害自己，边修长城边拆长城，长城永远也修不好。7步营养评价。对于所有的肿瘤患者，都要调查他腺病史、既往史、个人史、家族史、生活习惯、饮食方式，必须知道他所有与肿瘤有关的治疗经过。营养筛查是必做的一项，用来确定患者是否有营养风险。目前最常用的是肿瘤患者营养评估量表 PJSGA。临床研究提示，这是一种有效的肿瘤患者特异性营养状况评估工具，得到美国营养师协会和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与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大力推荐。它由患者自我评估及医务人员评估两部分组成，具体评估内容包括患者的体重、摄食情况、症状、活动和身体功能、疾病与营养需求的关系、代谢方面的需要、体格检查7个方面。要建立一份全面的营养评估检查数据，内容一定要全面，需要包括人体测量、生化数据、医学体检、营养体检、治疗替代药物、食物营养相关史等在内的数据。一定要记录体重的变化，如果出现体重减轻的情况，就需要确定这种体重减轻是自愿的还是不知不觉发生的。如果是不知不觉地出现体重减轻的情况，必须调查其原因。对于癌症患者来说，体重改变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药物、手术、厌食、沮丧、焦虑、恶心、呕吐、味觉改变、口干、腹泻或便秘。如果患者身上有水肿、骶骨触肿、脚骨触肿、腹水现象，那么应做好记录。人体测量值也十分有用，它包括皮肤褶测量值、测量皮下脂肪和中臂肌肉周长测量值、测量去脂体重。当监测体重时，如果想确定身上的脂肪去脂体重是否减少或增加，那么连续测量值是十分有用的。血清蛋白质方面的检查，如总蛋白、白蛋白、前白蛋白和转铁蛋白，是营养评估过程中最常见的监测项目和最需要通过评估获得的生化数据。尤其是血清白蛋白值，可以帮助预测患者出现严重营养不良的风险。一旦血清白蛋白值、前白蛋白值、转铁蛋白水平下降，对患者的营养支持就要非常积极。但要注意的是，对肿瘤患者而言，血清白蛋白水平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恶心、呕吐、腹泻、黏膜炎造成的继发性脱水、消化道出血、肾脏和肝脏损伤、术中失血，还有化疗。因为血清白蛋白值受如此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或所有因素都可能出现在癌症患者身上，所以在评估癌症患者营养状况时，它并不是最理想的生化工具。尽管如此，血清白蛋白水平评估仍是癌症患者生存率的最佳预测者。 C 反应蛋白 CRP 水平也是要关注的指标，它的浓度数据值过高，代表患者体内炎症反应明显。但是 C 反应蛋白数值很低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可能与患者营养状况下降有关，一般会认为是患者恶病质的先导。